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伊朗核谈判最后期限前预计无法达成协议，希腊总理暗示不会采取更多的紧缩措施。在上海办学的纽约大学分校表示，在中国办学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香港本土派团体和唱红歌表演的大妈发生冲突，双方都有流血受伤。韩国同性恋团体自豪日，基督教人士发出呛声。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参与伊朗核谈判的人员不希望推迟6月30号的原定期限。这名官员说，谈判如果延期2天以上并不令人吃惊。他表示，目前谈判的内容比4月2号的瑞士洛桑协议要详细得多，而那一次的协议为最终协议设立了框架。这名官员星期一在维也纳的一次简报会上说了这番话，此时是达成全面协议的自设最后期限到来前夕，最终协议将限制德黑兰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谈判人员一直对谈判的细节守口如瓶，但是据信症结问题包括联合国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核设施的权限，以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速度等等。其他问题还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获准进入有疑点的设施。在星期一的简报会上，美国政府官员说，与伊朗和谈的世界各大国经讨论，增加了行动计划的一个步骤，确保联合国核查人员在有必要的时候能够得到有控制的授权。伊朗和几个大国的领导人进行了谈判，希望以伊朗核计划的搁置来换取对其经济制裁。经济学家们说，这个协议可能为伊朗带来1000多亿美元的资金。虽然这笔钱还是不足以拯救伊朗困境的经济，却足以创造一股经济势头来巩固领导层的权力基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希瑟莫德克从维也纳发来的报道。
伊朗外长扎里夫没有出现在星期一的核谈判现场，对此分析人士们纷纷驻足反思，如果这场谈判真的成功了，会发生什么呢？伊朗裔美国人全国理事会研究主任雷扎马拉什说，在过去的10年里，伊朗的经济一直动荡不安，伊朗谈判人员们想要结束的不仅仅是经济制裁。他说，
In addition to sanctions, you have unemployment, inflation, you have
除了经济制裁，伊朗还面临失业、通货膨胀问题，他们提供给蓝筹股跨国公司的投资者们不完善的合约条款，法律政策也不稳定，而且定义不明。对于那些想在伊朗投资的商人们，究竟怎么在那里做生意，还是个模糊的概念。
There's no clear-cut understanding of how you actually do that business.
他还说，伊朗经济问题的20%到30%是由于经济制裁冻结了资产，限制了贸易。但是位于维也纳的商业咨询公司阿提恩国际的总裁杰恩·凯杰普尔说，协议达成之后局势应该会好转。他说，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 government's priority in the first instance would be to create an economic momentum。
毫无疑问，伊朗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创造一股经济之势，来证明核谈判给伊朗的社会和经济带来了好处。同时他们也会把重点放在2016年议会选举上，这一点也很明晰。
他还说，如果经济制裁被解除，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领导下的政府会按优先顺序推行一套广受欢迎的经济改革计划，好在明年的选举中为其麾下的议员拉票。不过，凯杰普尔预计，伊朗政府将需要1200多亿美元来扶植关键产业，而解除经济制裁并不能提供所有资金。他说，伊朗经济目前处于观望状态，如果谈判能够谈出结果，这个阶段也会告一段落。他还说
，The very first impact of the deal will actually be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协议的第一个影响，事实上是人们心理上的影响。如果协议达成，将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影响。大家预期制裁会被解除，资金会变得更多。那么，首先有反应的经济领域会是房地产，就业增加，经济动力也会产生。
不过，报道谈判的伊朗记者阿拉什·阿奇兹说，伊朗政府很难满足人们的各种期望。他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是期望值管理的一个有趣案例。如果你问我奶奶，她会告诉你，如果制裁解除，我那个失业的表亲就会立马在下周一找到工作，但那是不可能的。
阿奇兹还说，制裁解除后，经济改革还是任重道远。不过，他也表示，谈判结果会给伊朗人民带来希望，经济和政治改革已经不远了。西瑟·默多克·维也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世界六大国和伊朗在维也纳继续和谈之际，强硬派加重了对双方的批评。虽然能够成功实施的协议或许难以达成，但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从维也纳报道说，分析人士表示，过时的理念不再是谈判中切合实际的因素。请听详细内容。
谈判在维也纳继续进行的同时，批评者们在互联网上指责美国和伊朗外交官与敌人做交易。伊朗裔美国人委员会主席帕西索，
他们说着同样的事情，无论你是在德黑兰还是华盛顿，他们都说谈判小组正在出卖他们的国家利益，他们同意一切，他们做出了太多的让步，这将是一场灾难，这是发生过的最糟糕的事情。
他说，一些批评人士可能是伊朗对手的支持者，他们害怕这个国家将变得更强大，但分析人士说，一些强硬派还在抱持过时的国际关系观。柏林一家安全公司的负责人皮埃尔在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时说，
他们的观点是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美国和伊朗的印象，当时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对立，这种心态不是建设性的，不适应2015年的环境。
他说，现在的国际关系要求所谓的敌人一同工作。
制裁已经对一般伊朗人的生活产生破坏性，虽然也怪伊朗政府无能和管理不善。
举例来说，美国和伊朗都跟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组织打仗，处于同一边，但在叙利亚和也门则处在对立面。帕西说，国际核查伊朗核设施的问题将是一个精心布置的程序，而不是一些政客希望的不受限制的进入。另一个纠结是解除制裁的时间表，伊朗要求立即实现。帕西说，协议达成了，说服批评者相信协议会让大家更安全的实质工作才会开始。
在杂草中很容易迷失，这些谈判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我们正在处理的大多数问题和事项都是谈判中的技术问题。
他说，一个国家在军事上被击败之后，大多数国际关系会发生剧烈变化，但伊朗核谈判可能是一个防止冲突演变成战争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维也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消息。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说，如果在即将对希腊经济未来所做的公投中，选民支持他所反对的欧洲新一轮的紧缩措施，他将尊重这一结果。但是他说，他的极端左翼政府将不会执行这些新的改革措施。欧洲债权人要求雅典执行这些措施，以换取新的数十亿美元的救助资金。 齐普拉斯星期一晚间在希腊电视台讲话时，反对紧缩措施的抗议者们在雅典游行。人们越来越认为政府星期二将无法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亿美元贷款而正式违约。债务违约将意味着希腊可能从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退出。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博努瓦科维在巴黎对法国一家金融日报《回声报》说，希腊从欧元区退出的情况不幸不能被排除在外。全球各地股市星期一暴跌，希腊民众一早便开始面对关闭的银行和自动取款机取款的新限制。雅典股市正如其现金不足的银行，将在公投结果出来之前关闭6天。印度尼西亚官员说，一架军用运输机在苏门答腊岛一个居民区坠毁，造成至少30人死亡。当地媒体报道，这架大力神 C-130 运输机于星期二中午撞上棉兰市的两所房屋和一家旅馆。棉兰是印尼的第三大城市。社交媒体上的照片显示，飞机在房屋和车辆的废墟中燃烧，冒着黑色的浓烟。警方说，这架4引擎飞机在附近一个机场起飞几分钟后坠毁，机上有12人。当地媒体报道说，飞机出现机械故障以后，试图返回机场时坠毁。印尼军方最近几年发生了几起造成人员死伤的坠机事故，包括2012年6月一架战机在一个居民区坠毁，造成11人死亡。医院人员和警方官员说，从坠机现场找到5具尸体，并说死亡人数有可能更多。以色列海军拦截了一艘运载外国活动人士的船只，他们星期一试图冲破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以色列军方说，星期一将这艘船送到了阿什杜德港，并表示将把船上的活动人士交给移民当局驱逐出境。没有关于发生暴力的报道。活动人士说，这艘船属于一支船队，另外3艘船改变了航向，以避免与以色列海军遭遇。他们表示，船上有一名阿拉伯裔以色列议员和前突尼斯总统马佐基。活动人士说，船队还装载着医疗设备和太阳能板，以帮助缓解加沙地带的电力短缺问题。自哈马斯激进分子于2007年控制加沙地带以来，以色列一直对加沙实行封锁。以色列说，为了防止激进分子从海上偷运武器，实行封锁是必要的。2010年，以色列突袭了运载试图进入加沙地带的土耳其活动人士的船队，打死9人。这一事件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并损害了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叙利亚政府周一宣布收复了哈萨卡的几个由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侵占的区，但在北部其他地方还在持续的战斗，使数以千计的平民被迫离开家园。美国之音库尔德组记者奥莫尔描述了正在收留难民的阿姆达市的场景，请听详细内容。
这是一个在叙利亚各地非常普遍的场景，越来越多的人逃离越来越多的战斗。虽然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他事实上的首都拉卡附近已经处于守势，但是一旦他们认为相对安全，还是会发动突然袭击。这是阿姆达市的主要入口，当地平民正在逃离激战中的哈萨卡。哈萨卡由叙利亚政府和库尔德人分治，那些逃出来的人描述了政府控制区上周发生的袭击。
在我们的附近没有政权的存在，45名驻扎在医院的士兵弃枪而逃。
地方官员称，因这座东北城市中的战乱而流离失所者数量惊人。
到目前为止，至少有25万平民已经离开哈萨卡，这些在他们避难的城市里有记录，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本地和国际组织 应该承担起帮助这些人的责任。
资源因战争而紧张，救援人员不堪重负。
我们正在努力，在向急救、准备派发食物和水方面帮助难民。阿姆达挤满了人，所以车都准备好，将他们送到代里克的纽沃兹难民营。
一旦到了接近伊拉克边境的纽沃兹，他们将成为寻找暂时临时栖身所的无数平民百姓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奥莫尔，叙利亚阿姆达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英国国内关于年轻穆斯林激进化的争论日趋激烈，争论围绕极其引人注目的事件展开。在这起事件中呢，在这几起事件当中，几个英国公民长途跋涉加入伊斯兰国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并肩作战的案例。另一起事件是今天早些时候披露的，在很多宣传视频中出现的蒙面的伊斯兰国战士圣战约翰是英国公民。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针对如何应对极端主义的热议进行了报道，请听详细内容。
来自英国北部的三姐妹和他们的九个子女据信正生活在被伊斯兰国控制的叙利亚境内。这几个家庭于本月从前往沙特朝圣的返回途中失踪，他们途中经停伊斯坦布尔，人们猜测他们从那里前往叙利亚。他们的丈夫和孩子恳求他们返回家园。
他们还是年幼的孩子，一个7岁，一个5岁。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们。
今年2月，三个英国女学生加入伊斯兰国。本月早些时候，来自英国北部的一名17岁男孩死于在伊拉克发生的自杀式袭击。几天后，一个名叫托马斯·埃文斯的皈依伊斯兰教的英国白人青年在索马里替青年党作战时身亡。英国首相卡梅伦上周在一个安全会议上说，英国的穆斯林社区必须做更多的努力来应对激进的观点。
有些接受这些观点的人虽然还不至于宣扬暴力，但是他们确实接受了部分这样的观点，这让极端穆斯林的说教有了分量，同时也告诉这些年轻的追随者，你们是其中一份子。这样的做法促使年轻人将不满和偏见转化为行凶的动机。
但是伦敦国王学院研究穆斯林激进化的专家乔安娜·库克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
像现在这样把穆斯林社区视作一个单一的社会单元，你不会明白穆斯林社区的多样性。同样像这样的笼统分析，你也可能会疏远那些守法和平的居民，而他们可以成为你最大的盟友。
库克说，当局应该加强与穆斯林社区的接触。
没有人愿意看到他们的孩子出国参加圣战，或是成为激进主义者的牺牲品，或成为激进主义者。所以，这对于穆斯林社区的很多人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在安全部门和社区之间维持紧密的、积极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欧盟的执法机构欧洲刑警组织成立一个小组来封杀激进分子的社交媒体账户，这些账户被用来发展激进组织。
他们有上千个推特、脸书和 YouTube 的账号。
阿提万说，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利用这些账户来招募战士。
社交媒体是天赐给伊斯兰国的礼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免费的，它很容易获得，并且它非常非常的有影响力。拿本拉登和伊斯兰国来比较，本拉登完全依赖半岛电视台播放他的录像，而半岛电视台会对他进行很多的剪辑。
伊斯兰国最近发布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宣传视频，视频中对12名所谓的间谍进行了处决。美国之音将不会播出这些图像。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整个法国在上周里昂市附近发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袭击以后，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起恐怖袭击离致命的巴黎枪击事件仅仅6个月，袭击加剧了法国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社区的矛盾。 而这种关系早已因为中东地区的冲突和持续发酵的反犹太主义变得紧张。然而同时，法国有着西欧最大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社区，双方也分享着共同的遗产。一位法国拉比，也就是犹太教士认为他们注定要做朋友。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巴黎郊区的新廷镇发来报道，讲述了这位犹太教士和他的友谊巴士的故事，请听详细内容。
米歇尔·瑟法蒂正跟这个男人讲述一个年轻的穆斯林是怎么称呼他肮脏的犹太人的。那个男人同意这是可耻的行为，但说这种侮辱并不代表大多数像他一样的法国穆斯林的观点。这次邂逅发生在法国的伊斯兰组织联盟外面，这是一个在法国很有人气的宗教团体，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有联系。在穆斯林信众前去参加下午祈祷之际，这里出现了一名犹太教士，有些不同寻常。但瑟法蒂可不是寻常的犹太教士。多年来，他开一辆破旧的小巴周游法国，张贴着促进犹太人穆斯林友谊的口号。他穿梭于生存艰难的街区，与穆斯林领袖、学生甚至毒贩进行对话。
我们把这些人叫做火药桶，因为他们被边缘化，他们有巨大的经济困难，他们有很多关于犹太人的黑暗想法。他们认为犹太人主宰了世界，掌控所有金钱、权力、政治。
犹太穆斯林友好协会的一切都与对话有关。瑟法蒂在他位于巴黎郊外的宁静小镇里斯奥朗吉斯的犹太教堂里运营着这个协会，他的隔壁是一座清真寺和一个福音派教会。跨宗教和谐始于自家，一路传播。瑟法蒂友谊巴士上的团队包括一名阿訇和几个穆斯林青年，但是另一个现实也在上演。由于巴黎的伊斯兰激进分子袭击事件，瑟法蒂现在处于全天候的保护之下。
在过去14年中，这个国家在防患于未然方面没有做任何事情。已经有10000起针对犹太人的反犹行动发生。在同一时间，我造访了这些热点地区，我听到了最难听的话，但我从未发生过意外。
今天的行程是去伊斯兰组织联盟，位于巴黎郊区新廷镇。瑟法蒂与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加奇·瓦赫比聊天。瓦赫比说，瑟法蒂让他想起自己的一个叔叔。然后他们回到外面分发关于友谊倡议的宣传单，并与穆斯林信徒交谈。瓦赫比说，这样的讨论在法国是很重要的。
我们需要彼此了解，我们需要有一个对话，这扇门必须对每个人打开。
阿德尔·布法并非赞同瑟法蒂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是他赞扬了瑟法蒂的这项工作。
我认为这真的是很有勇气的一件事。我认为打开大门和社区的青年们见面是一项很好的倡议。
瑟法蒂的友好协会在法国各地有几处分会。他说，慢慢的，犹太人与穆斯林的友谊种子就会结出果实。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在法国新廷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正迫使越来越多的亚太国家转向美国。他说，未来美国将继续领导世界，因为在世界出现危机和灾难的时候，世界总是在第一时间内转向美国来寻求帮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托尼·布林肯星期五在一个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研讨会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迫使越南等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转向美国。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been so striking about their 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s and the East China Seas for that matter, has been the effect it's had on their neighbors.
他们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动导致的令人瞩目的结果之一，就是给邻国带来的影响。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与我们加强关系。与其说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倒不如说因为中国做下的事情。
一个多星期后，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将访问美国，这是美越建交20周年以来的第一次。 布林肯说，美越关系加强的背后正是中国的动作。在被问到奥巴马政府在未来18个月将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单边行动时，他说
We will continue to do everything that we are able and allowed to do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fly our plan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skies.
我们将继续做国际法允许我们做，同时我们也有能力做的事情，包括我们的飞机将继续在国际空域飞行，我们的军舰将继续在国际海域游弋，这个将不会变。
他说，在刚刚结束的第7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国已经向中国表明了上述立场，包括呼吁相关各方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建设行动。他说，在现在这个充满变数和不确定的世界，有人认为美国的应对方式是退却。他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美国依然领导着世界。
I would argu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ever been more engaged in more places than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that our leadership is producing powerful and positive results.
我想说的是，美国从来没有比现在这个时候接触更多的世界。我们的领导产生了有力和积极的效果，促进了某些进程的发展，同时也阻止了另一些混乱局势的恶化。
他说，在乌克兰危机和南中国海问题上，都体现了美国的领导力量。他说，美国总是能够凭借自己独特的能力动员其他国家一起来面对共同的威胁。他说，在遇到危机和灾难时，世界总是第一个转向美国，因此今后不是美国是否要领导世界的问题，而是如何领导、以什么方式领导以及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他还强调，2017年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重点依然会是亚太地区。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目前在积极吸引外国知名大学到中国办学，其中最有力的、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纽约大学上海分校。不过呢，有美国国会议员担心，中国的独裁和对思想的压制将对与中国合作的美国大学产生负面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的报道。
近年来，美中之间的学术交流越加频繁。上海纽约大学2013年秋季正式开始上课，成为了第一所中美合作成立的国际化大学，也是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中第三所具有学位授予资格的门户校园。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场就美国高等院校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中国影响所召开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多次表示，纽约大学在中国办学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
如果我们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和老师无法自由自在地发问和进行讨论，甚至是谈论些具有伤害性或攻击性的话题，那我们根本无法运作。一些规则或监督审查可能会有，但绝不会阻断人们真切而活跃的好奇心。如果我们无法拥有学术自由，纽约大学将会关闭在上海的校区。
不过，非洲、全球卫生、世界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仍然担心，到中国办学的外国院校都面临了自我审查而丧失学术独立和自由的威胁。
Self-censorship.
自我审查，你永远不能提及天安门事件，你也永远不能提宗教自由或达赖喇嘛这些很根本的内容。你无法批评毛泽东或文化大革命。在自我审查的情况下，你会自动退缩。因此，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忧。至少我很担心的就是学术自由的缺乏。
同样出席听证会的 ChinaChange.org 网站创办人曹雅学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上海纽约大学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试点项目，中国现在处于经济转型的需要，急于想要学习外国大学如何运作和培养人才，因此上海纽约大学就像中国政府做出来的一个玻璃房子，任由里面的人发挥并给予最大的自由。但曹雅学也提出警告，这样的合作是有蜜月期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间接，一个就是前30年和国外的商界的公司的一个见解，就是中国开始也是这种模式，请你们来教我们学会这个 expertise， 转移这个知识财产。那么现在这个在 商界这个关系正在急剧恶化，而现在中国又把这个模式挪到高等教育当中。而中国现在不同的是，中国现在有很多钱，它这个步骤会很快。
自2003年起，中国开始积极鼓励中国各大院校和外国知名大学合作，借此吸取外国大学办学经验，提升中国高等院校教育水平，使中国大学也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并最终希望满足中国经济增长下的劳工素质。曹雅学谈到，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大的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些最后只会加强中共的统治。
这个手啊，它不光是在那个 campus 上，它就会伸到别的地方去，因为这些所有这些 joint venture 都是中国出的绝大部分的钱，所以外国的这些机构呢，它会去自我 censor。
不过尽管如此，听证会上，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一再强调，纽约大学在上海享有绝对的学术自由。
随着时间发展，我们在上海纽约大学校园享有完整的学术自由。
然而，史密斯议员却不乐观。他说，他们还将就同样的议题召开更多听证，并持续关注有关的发展。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我们看看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本土派团体星期天傍晚上街抗议他们所称的近期越来越多的大妈在行人区唱红歌表演，与亲政府团体发生了冲突，双方都有支持者流血受伤。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旺角西洋菜南街近期常有内地大妈摆歌摊，用普通话唱红歌，跳广场舞。本土组织香港本土力量早前在脸书上表示不满噪音过大，而警方执法不力，呼吁网民周日晚举行反大妈唱黄团的抗议。约100多人参加香港本土力量的集会，有几人高举港英旗，期间多个妇女开设的歌摊如常播歌，后有示威者涌向歌摊指骂，情况混乱，几十名在场警员分隔双方，并将一名示威者抬上警车，但被示威者包围，警告无效后释放胡椒喷雾，多名示威者被喷中。示威稍后恢复平静，但到晚上8点，亲中团体爱港行动和中义民团的几十名支持者到场打对台，并挥舞中国国旗。爱港行动的发言人陈静心等人与本土派人士相互指骂，并很快演变成相互推撞，双方不时有人出手。大批警员在现场维持秩序，以铁马和人链分隔双方。由于场面混乱，警方最后劝谕亲中团体离开，但双方仍有人相互追打，有大妈遭人踢中，而一名本土派男子遭多人扯烂上衣殴打。据《明报》和《南华早报》报道，警员在拘捕数名涉嫌打人男子之后，有数十人包围警方和被捕人士，警员将被捕男子带上警车，却让他们从另一边车门下车离开。现场人士发现后情绪激动，指责警员不执法，见到打人都不抓。还有人质疑这些人是支持港府和警察的蓝丝带人士，被故意放生。示威者尾随四名被指打人的男子，随后双方再起冲突，警员再释放胡椒喷雾制止。此后警员将涉嫌打人的男子带到旺角警署，同时也带走多名本土阵营的人士。本土团体号召民众包围旺角警署，到星期一凌晨仍有几十人要求警方释放本土派人士，警方则在旺角警署前架起铁马戒备。警方周日晚发表声明，谴责示威者破坏法纪的行为，证实共拘捕5人，并表示不排除再有拘捕行动。对香港很多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都派出观察员的香港人权监察的总干事罗沃启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 该组织没有人员现场观察星期天晚在旺角行人街的抗议行动，只是从媒体报道上了解相关情况。罗伯奇表示，不同意见的团体在同一场地举行对立的抗议活动，双方都应当恪守和平非暴力的原则，而警方除应派出足够警力维持秩序，防止对立双方发生冲突外，更应该保持中立，不偏帮一方，让双方都能表达各自的观点。罗伯奇表示，对媒体报道有人质疑前线警员在周日晚旺角冲突中放声打人的亲政府团体的人士，进一步激发了对立的抗议者的情绪，表示担忧。他说，
警察执法的话，如果有不公的情况，很容易引起进一步的警民冲突，而且在往后的一些示威啊、游行的管理上会更加困难。新的警务处长在上台的时候就说要政治中立，但是好像在这次事件里边，有人质疑前线人员是不是能够做到这样，这个是令人很担忧的。
记者星期一下午致电香港警务处总部和旺角警署的警察公共关系科，都无法联系上，而未能得到警方的回应。此外，罗伯奇表示，他不赞同一些本土团体的抗议示威针对某些内地的特定人士，示威者本身应当妥善处理这个问题。不过，罗伯奇同时质疑是否有国内方面支持这些爱字头的亲中团体，利用他们在香港发挥影响。罗伯奇表示，这种做法的后果只能是加剧香港社会不同立场团体的矛盾和冲突，给香港添烦增乱，应当予以停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上周发布了2014年各国人权报告，报告中的中国部分批评中国政府继续打击异议人士，压制信息流通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2014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将中国、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伊朗、俄罗斯等国并列，指出这些国家继续通过关押记者、博客作家和非暴力的批评人士，压制自由、媒体开放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介绍了2014年各国人权问题中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他说，其中一个动向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使用不当，一些国家将这些法律用于压制批评声音和限制公民社会的空间。马利诺夫斯基举例，在民族群体之间推行克制和和解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去年被判处无期徒刑。报告提到，中国当局继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行高压政策，并打击新疆的维吾尔人。官方的一些突袭、逮捕和法律惩罚行动，表面上是为了打击所谓的三股势力，但往往是以反恐为由，特别针对那些通过和平方式表达政治和宗教观点的团体和个人。人权问题的另一个主要动向是使用科技来控制信息的流动。马利诺夫斯基说，中国当局去年一度禁止大陆用户接入谷歌公司的 Gmail 电子邮件等服务。报告提到，在香港去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发生时，中国当局不仅在网上和社交媒体中屏蔽了很多新的关键词，还封锁了图片分享网站 Instagram。 马利诺夫斯基说，掌握信息对于打击腐败至关重要，但是中国政府尽管在反腐，却将与新公民运动相关的公民社会活动者判罪，报复他们揭发关于腐败的公众运动，其中包括许志勇和网名郭飞雄的杨茂东。
中国目前提交了几部有关外国非政府组织、国家安全和反恐的法律草案。这几项草案让人质疑中国对外开放的承诺，而国际社会支持了中国在过去30年的转型。美方在这个星期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表达了我们的严重关切，并将继续这样做。
美国国务院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每年发布各国人权报告，今年已经进入第39年。中国政府认为美国的做法是在干涉别国内政，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
在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用马丁·路德·金博士的话说，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所有地方正义的威胁。而且毫无疑问，如果这个世界上我们珍惜的价值观也被广为维护，我们的公民会做得更好，会感到更加安全。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本周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时表示，愿意在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础上，同美国继续进行人权对话。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的人权报告不仅指出了恐怖组织冲突腐败以及恶政是全世界影响人权状况的关键，同时也指出了人权方面的某些进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人权报告发布之际指出，伊斯兰国之类的极端主义组织的兴起，埃及等国家政府对异议的镇压，以及乌克兰冲突增加，这些事件在2014年使人权受到严峻的挑战。
这份人权报告的主要信息是，在人民能够充分享受他们应有的权利和自由的那些国家，人权状况最好。
在中东地区，报告指出伊斯兰国和其他激进组织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造成难民危机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在非洲，政府腐败与管理不善给博克圣地和青年党这样的极端派组织造成了繁衍生息的肥沃土壤。
政府一旦失去人民的信任，一些更为有害的力量就会来填补真空。
报告指出，俄罗斯加紧限制开放的媒体、公民社会和异议的声音。在亚洲，报告指责中国和泰国压制公民自由。在拉丁美洲，报告指出委内瑞拉骚扰、监禁、批评政府的人。伊朗、厄里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政府被指责打击记者、网络作家和非暴力批评者。美国有关官员表示，有关国家的政府压制要求变革的公民社会，这种做法令人不安。但与此同时，人权报告也指出了一些进步。
很多专制政府感觉公民社会是威胁，这可能会让人感到很压抑。但我们要记住，俄罗斯、中国、阿塞拜疆、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政府之所以压制公民社会，一个原因就是公民社会的活动非常有效。公民社会推动全世界向更尊重民主自由的方向进步。
国务卿克里承认，美国在过去的一年里出现种族纠纷和骚乱。人权观察组织的马贡说，这份人权报告很有分量。
这份报告非常坦诚，是其他国家活动人士甚至政府官员测量政府政策的指标，也是他们对自己问责的指标。
克里国务卿表示，希望人权状况不好的地区可以受到鞭策，做出变革，从而促成人权进步。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报告两则最新的新闻。叙利亚活动人士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首次在叙利亚将妇女斩首。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二说，在叙利亚东部的戴尔祖尔省，一些叙利亚妇女和他们的丈夫一起被斩首。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指责他们从事巫术活动。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伊斯兰国组织一年前宣布建立所谓哈里发国以来，已经在叙利亚处死了3000多人，其中包括1800名平民。斩首是伊斯兰国组织的杀人手段，该组织多次将抓获的叙利亚人以及外国记者和救援人员斩首。一名利比里亚男子的尸体检验结果为埃博拉阳性，这是利比里亚5月9号宣布国内不再有埃博拉疫情以来出现的第一个病例。利比里亚卫生部副部长奈恩斯瓦星期二强调指出，民众无需恐慌。他说，死者以安全的方式埋葬，工作人员已经开始追查与死者有接触的人。 美联社报道说，这名17岁男子6月27号在马吉比县死亡，距离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几内亚和塞拉利昂边界很远。奈恩斯瓦说，专家正在努力确定死者是否是旅途中感染病毒的。马吉比县靠近利比里亚国际机场，在首都蒙罗维亚以南约50公里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我们把目光转向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创下了新高，但是对此有分析人士说，这样高的民意支持率没有任何实际价值。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俄罗斯经济危机日益深化之际，俄罗斯主要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刚发表的报告说，总统普京的民意支持率目前为89%，创下了新高。总理梅德韦杰夫也有66%的民意支持。作为俄罗斯三大民意机构的列瓦达中心长期从事社会学研究，并较少官方色彩，因此在许多批评政府的知识界人士中受到尊重。他们认为这家中心的报告可信性较强。曾经担任过俄罗斯一家大型社会研究机构领导人的埃德曼说，俄罗斯各家民调机构发表的有关普京民意支持率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凭借他多年从事民调和社会研究的经验，普京的民意支持率被夸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列瓦达中心等民调机构在造假撒谎，或是专门发表让当局高兴的民调。埃德曼说，在专制政治体制之下，民众不愿意对从事民调的社会学者讲真话，特别是当提出有关的问题带有政治色彩时，人们更加非常小心谨慎。人们害怕一旦回答错误，或是回答的结果同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吻合，他们会被安全机构注意，惹上麻烦。社会学者埃德曼认为，在今天的俄罗斯政治气氛中，有勇气公开挺身站出来反对当局的人占极少数，而反感普京政权的人往往不愿意暴露政治观点而回避民调，但普京的铁杆支持者和远离政治的人却愿意参与民调，而且关心的是如何正确回答问题。俄罗斯反对派人士施奈德尔说，确实有一部分人真的支持普京，但也有不少人反对，没有人能知道真实的画面。俄罗斯没有自由的政治空气，人们都害怕说真话。施奈德尔说，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真正支持普京。当人们接到民调的电话，社会学者问他们是支持普京还是反对普京时，人们考虑的仅是别答错了问题。当俄罗斯的政治气氛宽松自由时，人们也就不会有这种恐惧感。学者埃德曼说，普京拥有如此之高的民意支持率是许多专制政治体制领袖的共同特点，但关键的问题是，如果爆发严重的危机，军事上失败，当局对社会的控制减弱时，这样高的民意支持率究竟有多大的坚实基础和可靠性？因为历史经验表明，不少拥有民意支持率高的专制政权就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几乎在一夜之间迅速垮台。目前流亡巴黎的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古里耶夫说，罗马尼亚的前共产党领袖齐奥塞斯库20多年前被处决，而包括齐奥塞斯库在内的许多专制政权的领导人在被推翻的前几天或是前几个月，他们的民意支持率都能高达80%到90%甚至更高。前克里姆林宫的智囊政治学者帕夫洛夫斯基说，普京这样高的民意支持率其实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因为俄罗斯的选举没有内容，没有竞争，如同走形式，选民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人们感到无法影响政治生活，所以选民也就机械性地回答民调中的问题。俄罗斯的一家互联网报纸认为，普京的真实支持率可能不到15%到17%，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 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几个月前遇害后，普京有十多天没有露面。这期间，有关普京死去、普京被软禁、普京下台、发生政变等各种谣言在首都莫斯科满天飞，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当时站出来公开呼吁保卫普京，给人的印象是人们极其冷漠，根本不关心普京的命运。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在经历了苏联解体动荡的90年代之后，多数俄罗斯人都期盼政治稳定，而普京恰好是社会稳定的象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最高法院上星期五做出的同性婚姻全国合法的裁决，就在不久前还没有多少人相信会成为现实。这一裁决显示了美国越来越容忍甚至赞同同性恋者的期望。一对同性恋者对美国之音讲述了他们将如何受益于这一裁决，而一位基督教学者担心这一裁决对美国信仰宗教的人带来的影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支持同性恋权利的人星期五在最高法院外面欢庆，其中包括丽娜·埃尔南德斯。
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对我们来说，对我和我妻子来说，太棒了。
埃尔南德斯和坎迪·辛特隆去年在维吉尼亚州结婚，当时该州同性恋婚姻合法了。
When we decided to get married,
我们当初决定结婚的时候，我打算白头偕老，这样他就要跟我待很长时间。这也是我想要的。
假如最高法院做出相反的裁决，他们的婚姻就会有合法性的问题。他们很珍视自己的婚姻。
你婚姻合法，你就算数。
这对同性恋者即将有一孩子，假若没有合法婚姻证明，辛特隆作为婚姻方和孩子的另一位长辈的法律权利就会受到挑战。
我们都很重视孩子，我们是一对伴侣，假如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婚姻不被承认，我能怎么办？
Where does that leave me?
现在在即将有一孩子的时候，他们不用再担心这一点了。
It's an overwhelming feeling, but
现在真是百感交集，我现在不想别人，只想跟他在一起。我感觉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了，这种感觉很好。
这对天主教来说是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裁决。
天主教大学学者佩克诺德说，最高法院的裁决跟多少世纪以来的教会教义有冲突。
Same-sex marriage is in fact
同性婚姻实际上不是婚姻，是婚姻的模仿。
Which seeks to imitate marriage.
他担心同性恋者婚姻合法会损害美国的宗教自由，限制教会与社会的接触。
The fear is that we are
有一种担心是天主教教会和它的各种机构和传统越来越容易被起诉实行歧视，因为我们对婚姻的看法确实是由来已久的。
We have indeed the ancient view of marriage.
但是乔治敦大学法学教授亨特表示，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
No member of the clergy ever has to perform.
假如教会神职人员不相信同性婚姻或不想做，就不必主持同性婚姻。就像现在有时候神职人员反对跨宗教婚姻就可以不主持一样，这其实是一个政教分离的问题。
I put the alphabet here.
对不同意最高法院裁决的人，辛特隆和埃尔南德斯要说的是。
I will give them my shoes.
我要他们设身处地从我们的角度想一想，人们质疑你的婚姻，质疑你的生活，你会有什么感觉？
Have your life question.
有关同性恋婚姻的辩论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全国范围同性权利、同性恋权利的裁决，激发了全球各地同性恋权利的支持者的热情。同性恋权利在韩国仍然是极具争议的问题。星期天，韩国警方巧妙地阻止了基督教抗议者和同性恋活动人士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钦发自首尔的报道。
大批警力和隔离路障阻止了数以千计的基督教活动人士接近首尔市政厅附近举行的同性恋自豪日。而就在活动的外围，他们击鼓表示谴责。教会团体举着指责同性恋行为传播艾滋病的标语，称韩国不允许同性恋和同性婚姻。
你必须指出错误所在，你不能只是敬而远之或者试图掩盖，你需要坚决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这样生活，你自己的小乐趣将会使你的家庭和民族遭受苦难。
不过一旦进入守卫严密的活动区域，同性恋自豪日充满了喜庆的气氛。访客们有机会在美国大使馆赞助的一个展位上与奥巴马夫妇的肖像合影留念。
我们将此视作是美国全球人权政策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和其他十几家大使馆来到这里，是表达对活动日的支持。韩国举办这个活动已经16年了，我们只是要表明，我们支持韩国同性恋者和变性者的人权。
数万名同性恋权利支持者在当地举行大游行，使星期天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尽管路障外面偶尔传来一些嘲讽，很多人担心的冲突并没有发生。许多人将此归功于韩国警方控制人群的技能。同性恋活动人士对基督教团体所持的强硬立场表示不屑一顾。
他们说自己懂圣经，他们说圣经的教导认为同性恋是坏的，但是他们所表达的不是仁爱，所以他们是虚伪的，这是虚伪的体现，这是仇恨的体现。
目前的气氛很是乐观，但韩国的同性恋活动人士知道，在同性恋者权益方面，要实现类似美国最高法院所赋予的那种突破，他们仍然面临长期而艰苦的斗争。美国之音记者阿钦，首尔报道。
美国心脏病学会和中国日前正式签订了协商几年的合约，这项合作能够推进对心脏病和中风的研究的认识，并造福全世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在华盛顿举行的签约仪式最终敲定了美国心脏病学会和中国的合作协议。这项协议规定提供 CPR， 也就是心脏复苏术的培训，这样一来普通人也可以帮助突发心脏病的患者。美国心脏病学会说，如果患者在心脏病发后马上被施予心脏复苏术，其存活几率将会增加1倍至2倍。反之，如果得不到救助，每过1分钟，患者的死亡率将增加10%。协议还规定，美中两国的医生、公共健康专家和科学家们将进行交流项目，共同工作，以便推进心血管健康领域的科学认识，进而与全世界的医护工作者共享。美国心脏病学会的道格拉斯·博伊尔在签约仪式上发表了讲话。
我们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会改变现状，创造充满了生命救护员的世界，而每个人都健康长寿的世界。
心血管病是全球范围内的头号杀手，3/4的心脏病突发死亡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而研究表明这个数字还会增加。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人们吃着快餐，抽着烟，运动却越来越少，以前的生活习惯相对的更安全健康，现在却有了很大的改变，不健康了。
史密斯医生曾任世界心脏联合会主席，他说医生们可以用药物治疗心血管疾病，比如高血压、高胆固醇和其他问题。不过很多心血管专家，比如戈登·托马斯医生，都认为这个方面还可以提高。
我们在所谓二级防御和治疗心脏病上做得还不错，但如果我们能从一开始就预防心脏病，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更有效。
心脏病几乎是完全能够预防的，这也使预防的关键在于让人们知道锻炼、合理饮食以及不抽烟的好处。 当然，减少环境破坏，比如空气污染，也是预防的要点之一。其次，也要了解心血管系统，知道如何保持其良好运转，以及运转不畅时如何进行救助。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